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
天主住在我心中，与我合为一，借着圣子赐予我
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圣神降临节，我们都知道，圣神降临节是教会正式成立的日子。过去2000年来，教会在各种困难的情况里，在各种迫害打击下，不但没有退缩逃避，反而还能够在世界各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宣传福音。例如兴办医院、学校，以及帮助社会大众改善生活的慈善事业，用来光荣天主、传播福音。这都是因为天主圣神的光照、引导、鼓励跟推动。回想2000年前，当耶稣的那些门徒领受了圣神之后，马上充满热火，勇气十足，信心百倍，成了向外宣讲福音的先锋。所以在今天的弥撒中，我们恳求天主圣神也来到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中，使我们能够向亲朋好友分享信仰所带来的平安喜乐。另一方面，也在我们的地方教会团体和每位教友、神长共同团结合作，为天主做见证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天主，你以今天庆祝的奥基圣化了分布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整个教会，求你使圣神的恩宠充满寰宇，并继续在信徒心中完成你的神妙化工，犹如当年开始传播福音时你所完成的一样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让我们很强烈地感受到圣神的力量。由于山川河流的分隔，使我们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语言，以至于同样是中国人，往往南腔北调互相不能沟通。 今天的这一篇读经就是如此。圣神降临的当天晚上，因着圣神在他们中间，他们马上就能够听懂不同的方言，并且还能够说外国话。众人都因着圣神而结合为一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中途大事录。五旬节到了，众人都聚集在一起，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，好像暴风刮来，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座房屋。有火一般的舌头出现，分别停留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。众人都充满了圣神，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能力，说起别种语言来。那时，住在耶路撒冷的，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，这声音一响，就聚集了许多人，都非常惊奇，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个人本乡的话。他们惊讶奇怪地说，你看，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雅人吗？我们每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话呢？我们中间有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厄兰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和卡帕多西亚、本都和亚细亚、弗里基亚和庞菲里亚、埃及和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，以及侨居的罗马人、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、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，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论天主的奇妙作为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以分裂和合一作为对比，强调神恩虽然不同，但都是为建立基督奥体而努力，都是侍奉同一个天主，也都属于同一个教会大家庭。世界各地的教会虽然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和语言，也是因着同一个圣神受了洗，所以应该保持教会的合一跟团结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。弟兄们，除非受圣神感动，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。神恩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。职务虽有区别，所侍奉的却是同一的主。工作的效能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天主，在人们身上所推动的。圣神显现在每个人身上，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。正如身体只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身体的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体，基督也是这样。因为我们众人，不论是犹太人，或是外邦人，或是为奴的，或是自由的，都因同一圣神受了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又都是同一圣神所滋润的。
今天福音很生动活泼的描绘出了耶稣怎么样派遣门徒出外传教，充分显示出耶稣为我们所设想周到。他生怕这些门徒将来不能够跟他一起，难免会孤孤单单缺乏依靠，所以他主动地提出要派遣一位能够安慰引导教会的真理之神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时时刻刻有所依赖，得到指导。天主圣神将继续耶稣基督在世上开始的救恩工程，教导我们明白耶稣所宣讲的福音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，门徒聚在一起，因为怕犹太人，就把门户都关上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了主，非常欢喜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派遣了我，我也怎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，你们不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不得赦免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圣神降临节，我们以外加跟内化这两种力量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。有一位修女啊，在儿童道理班讲道理的时候，她讲到圣神降临的道理，她用两张图画做对照。左边呢是画圣神在耶路撒冷降临的故事，右边画的是巴贝尔塔的故事。因为在建巴贝尔塔高塔的时候啊，导致了人这个语言的混乱，彼此的不能谅解，就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纠纷。圣神在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呢，恰好相反，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不同地域的人在一起，语言不同，彼此无法交谈。但是呢，中途们在耶路撒冷讲道理的时候，他们都说，怎么我们听见他用我们的话来讲论天主的启示。这个修女呢，就跟小孩子分析说，亲爱的小朋友啊，他说，我们跟家里的人，同学或者朋友，虽然讲的是同样的语言，但是常有彼此不了解，而且发生这个是冲突的事件呢，语言不合等等的现象。但是呢，有圣神降临的地方不一样哦，他人类会互相了解，虽然语言不同，但是他们能够用爱结合，很谅解，圣神会使人团结，那巴贝尔那个高塔呢，会使人分离。那这个修女就是告诉他们说，圣神的功能是多么的伟大。那圣神是谁呢？耶稣在升天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所以路加福音记录这段的话说，主耶稣向门徒们说，我要从父那里给你们派遣一位护卫者，就是至父的真理之神，他来的时候必要为我作证，他要指引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他不凭自己说话，他要把从我所领受的告诉你们，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圣神是天主的第三位，由第一位父及第二位子所共化的，他不凭自己说话，是传达父跟子的旨意，来领导教会，来指引教徒们奉行天主的一切真理，跟天主结合成不可分离的亲子关系，来分享天主圣山的幸福永生。圣神是无形的，是用心去感受他的存在。其实啊，以前中途们已经领受过了圣神，耶稣复活后显现给中途们的时候，曾向中途们吹了口气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，你们保留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保留。这是耶稣及圣神的力量付给中途们赦罪的权利，必使他们帮助罪人悔改，获得罪赦，跟天主和好。圣神的降临是借耶稣的气进入中途的心中，没有人借着显著的标记可以看见，但是呢，耶稣对中途吹了口气，这个就像创世纪中间天主给亚当生命的时候，由他的鼻孔中间吹了一口气一样。现在基督的恩宠，生命的活水，天主圣神赏给教会，就是由这口气里面我们体验到。在传统上，我们称圣神为教会的灵魂，表示圣神是连接基督跟教会成为一个奥体。但圣神临到的时候，不是耶稣给中途吹口气跟传圣神那一天，圣神降临呢，却在是五旬节的时候。五旬节是以色列民族的节日，是犹太人的收获节。在中途大事录里面记载圣神降临的正巧是五旬节，是给教会主持开幕大典，所以圣神降临的时候呢，它有显著的标记。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，像暴风刮来的样子，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个房子， 有火一般的石头出现，分别停留在每一个人的头上。于是众人都充满了圣神，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能力说起别种语言来。因为当时是五旬节，侨居各国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呢，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。他们听到暴风围绕着中途所住的房子，都聚集过来来看个究竟。总统们原来很怕犹太人的逮捕，不敢出门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都充满了圣神的德能，传教的信心十足，勇气百倍，使他立刻开门出去，向围观的各国犹太人的侨民和外邦人宣扬救主基督，便说起外方话来。那么来自各国各地的听众听见门徒们讲他们各自的方言，就了解他们所宣讲的福音，就信了基督。当天呢，就有3000多人要求受洗。所以五旬节圣神降临的特征，就是圣神将天下万民集合在门下，使他们信奉基督为救主，把他们团结起来，组织成一个大的家庭，那就是教会，在耶稣领导下互助互爱，一起热心侍奉天主。因为教会是由信徒组合而成的，除了共同信奉一个天主，信守圣言规定之外，重要的要有内心的感化，让有罪的人悔改，获得心灵的净化，能够善度信仰的生活。所以这种感化的功能呢，是完全由圣神在监护着。信徒们必须要用心去感觉圣神的存在，因为圣神降临在我们心里面，它是无形的，它在我们内心跟着我们生命一起要动，在不停的工作。当我们看到别人苦难，首先是感觉，既然心中为了这件事情起了触动，就比如说嘛，我们看到南亚海啸的大灾难的新闻，看到那挖掘出来的尸体摆满了这沙滩，看到那些丧失亲人在寻找尸体的时候那参天的号哭，内心就不由会产生一种悲伤跟怜悯的感动。而这是有感官的感觉触动我们心灵的震撼，那么圣神呢，就在这个时候化育我们的工作，他进一步的让这份感动呢变成我们的行动。我们会去参加救灾的捐献，去劝募，去为死者祈祷等等工作。那么这就是圣神在我们心中默默的工作。我们要时时静下心来去感觉圣神在我们心里面，祈祷他在我们心里面，鼓励我们去恶习恶行，能够一心向上，修德立功，能够得到圣化我们的心灵。因为圣神跟我们每一位教友呢，都有密不可分的密切的关系。我们有太多人性的软弱，我们经不起世俗的诱惑，需要天主圣神的启发、鼓励跟帮助。所以圣保禄中途在致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除非圣神的感动，没有一个人能服耶稣是主。这个句话按我们的想法，呼叫一声耶稣是主，轻而易举的事情谁不会，又何必去劳动圣神呢？答案是我们口头上呼叫的耶稣是主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必须先要有耶稣是主的愿望啊，心中这个主的意念是由圣神感动而发的。这感动的现象是一般人所说的是灵感，我们时常会感觉突然就有灵感出现，但是往往不去想这是圣神所做的功。所以圣神才在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就很少虔诚地想到他，这是我们应该反省的地方。为了信仰生活上呢，让我们能够过得充实，面对天主方面，我们需要圣神的感动，让我们感受天主存在我们的身边。那有这种感觉以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怎么样，就需要说去圣神的引导跟合作，让我们日常的生活能够更完美，更不受诱惑。因为圣保禄中途啊，在致加 那大人书里面呢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们的行事能够随圣神引导，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。那么私欲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欲望，那私人欲望，那不正常的欲望，就像淫乱、不洁、放荡、崇拜偶像、施行蛇法、邪法、仇恨、斗争、嫉妒、愤怒、争吵、不怒，还有分党呢、记恨呢、凶杀了、醉酒的、厌乐以及跟这些相类似的事情，这些事情是圣神所反对引导的事。圣神要引导我们什么？要引导我们去私欲。从圣神的引导方面呢，我们就会克制本性的私欲，显出圣神的果子，那就是仁爱啦、喜乐的、平安啦、忍耐啦、良善啦、温和、忠信、柔和、节制等等。保禄中途把人性的私欲的劣根性详列出来，告诉我们不要接受这些私欲，我们要接受圣神的引导，那生活的行为就能够把罪的行为去掉，是满足个人生活危害我们的劣的行为的这种这个恶罪行呢，就能够消除掉，我们就可以由自我堕落跟毁灭的境界提升过来，接受圣神的引导。我们跟圣神配合，我们过的是真理的生活，是光明的生活，那么结果呢，是充满人跟人之间的那种融洽，是爱的分享，是爱的给予，所以内心就享有喜乐跟平安。我们既然是承认说我们都是耶稣的信徒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本性的私欲这一方面的坏的习惯、坏的那个欲望，把定在十字架上面，来随着圣神的引导去追求真理的光明生活。这就是天主圣神净化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完美。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今天的福音，耶稣见了门徒说话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。他说父怎样派遣了我，我也怎样派遣你们。然后呢，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，你们不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不得赦免。按照圣经学家的解释，首先派门徒去传报福音，福音的内涵很广，消极的方面说，基本上是天主对人类罪过的赦免。耶稣派门前去传报这个福音，就像自己宣讲的时候，上主的圣神降临在他的身上。现在呢，圣神在教会里面，为了使他能够传播赦罪的福音，也就是说，传道人普遍的经验，没有圣神在我们的灵感里面呢，我们发出来的语言是空洞无力的，不会感动人的。所以必须耶稣派遣圣神在我们身上。积极方面，耶稣所说这段话是耶稣建立和好圣事的依据，借着教会代表复活的基督跟赦免罪过。但我们所知道的圣事是神圣的工程，是圣神该做的事举行和好圣事。那么这个经文上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赦免谁的罪我赦免你的罪，应护及子圣神之名。可见复活的基督赏赐给教会圣神，也是为了和好圣事，赦免罪过。没有圣神在我们内心把持住，人对于罪恶的是感到麻木。有一位年轻的人问神父说，你说人能背负罪恶的重担，到底有多重？我从来没有背负重担的感觉。那么神父回答的很有意义，他说如果把几百斤重的东西放在尸体上面，能有感觉吗？年轻人才感觉到罪恶毫无感觉的人是多么可悲，那是等于死人了吗？一位小孩子问母亲，耶稣把那么多的人都放在哪里？耶稣反问说，你昨天在黑板上所画的所写字都放到哪里去？耶稣说擦掉就不见了。 母亲回答说，耶稣把人的罪也是一样的。你问说耶稣把人那么多的罪放到哪里，耶稣把人的罪擦掉抹掉就不见了。天主圣神就是这样帮我们抹罪的人。
天主住在我心中，与我合为一同，借着圣子赐予我欢乐满心。
基督住在我心中，
主内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念这大家喜爱的俯求圣神降临祈祷文。天主圣神，求你降临，从至高的天庭放射您的光明。贫穷人的慈父，求你降临。恩宠的施主，求你降临。心灵的真光，求你降临。您是最会安慰人心的圣神，您是我们全心全意欢迎的嘉宾，您是人生旅途中舒服的遮荫所，在劳苦中您是安息，在酷热里您是清风，在悲痛时您是慰劳跟勉励。天主圣神，您是幸福的真正光明，求您照射我们，让我们身体和心灵都充满您的光明。除非有您的帮助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一无是处。求您洗净我们的污浊，医治我们的创伤，滋润我们的憔悴。求您驯服顽强的人，温暖冷酷的心，引导迷路的人回到正路上行走。凡是信赖你的人，求你扶助，赐予丰富的恩宠，是以慈爱的照顾。求你赏给我们修德的能力，赐给我们善终的宏恩，施予我们永远的福乐。阿们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一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。
天主住在我心中，与我合为一同，借着圣子赐予我